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在济州岛景点讲真相劝三退的故事，作者在韩国的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陆大法弟子。来到韩国后，先后在韩国出入境管理局、济州岛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在6年的时间里，在慈悲的师父呵护下，我劝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今天想将我劝三退救众生的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以前在首尔出入境管理局前向来办手续的中国人讲真相，后来由于来济州岛旅游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那里需要懂中国语的同修讲真相。当时我想，懂中国语的同修能来这里的不多，而且有的有家庭脱不开身，所以决定自己来这里做一段时间。当初说心里话，我也不想离开首尔，因为语言不通不方便，走路都很困难，又没有其他语言通的同修在一起，而且我的孩子就在首尔，如果我在首尔就可以得到孩子的照应。但是想到济州岛没有一位懂中国语的大法弟子，这么多中国游客怎么办呢？考虑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终于还是决定来这里讲真相。我一般从早晨3点半开始练功，5套功法练完后，赶紧吃点东西就去机场。从6点40开始，一大批中国游客就出来了，我这一天的讲真相也正式开始了。从悄悄进行到堂堂正正。一开始讲真相的时候，说句笑话就像小偷似的，因为考虑到给整个旅游团讲真相，一旦有一个人起哄，他会将其他人也带起来，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所以为了不触动他们，只能趁他们一两个人去洗手间的时候，或者是几个人单独休息的时候，才过去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发现游客来的也太多了，这样不行，还有大批游客听不到真相，这怎么能行？大法弟子是救人来了，又不是坏人，我为什么要像小偷似的？我要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真相。从那以后，我就在机场大厅里大声给他们整体讲真相。有一次，机场警察告诉我，让我小声点，因为韩国的文化礼节就是在公共场合说话很小声，怕影响别人。我就听他的，小声讲真相。结果有一天，有个游客就告诉我，你这么小声，谁能听得见？大点声，让他们都听听。我悟到，这不就是在点化我吗？所以我又开始大声跟游客讲真相。警察明白真相后，也不再跟我说什么了。给教育厅长劝三退。来旅游的中国人当中，经常遇到一些干部，我给他们讲真相后，他们不少人都说，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儿。劝他们退党的时候，他们也不怕，很多人就说，行，行，很容易就给他们退了。有一次，我曾经给一个教育厅厅长退过党，起初我不知道他是教育厅长，帮他退党以后，他们一起来的人告诉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们厅长。有一次，我遇到一批县级的干部，我问他们以后，他们说各个县的干部来韩国开会，我跟他们讲，入党是为了生活，退党是为了活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的常人工作要干好，你还要做一个好人，但是一个人要享有未来，就必须站在佛法一边，必须退出共产党，必须和他划清界限。结果除了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全都三退了。双手合十的小姑娘。师父告诉我们，众生都是有来头的。在讲真相中，我深深体悟到了这一点。 有一次，一个又瘦又小的小姑娘跟着她的妈妈来旅游。我问她，孩子，你戴红领巾了吗？她说，奶奶，我戴了，我戴了。我说，那你就退出来吧，多念法轮大法好，人类淘汰就没你的事儿了。她就用一双小手向我合十，鞠着躬说，行行，谢谢谢谢。我又给他旁边的一个小孩讲真相时，那个小孩不听，一直在玩手机。这个小女孩就打他说，你快退少先队。这时小孩才反应过来，听我讲真相后也很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也有带队的老师表现很邪恶地阻挡着我劝三退，我就跟他们讲共产党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有很多孩子听我讲真相后默默点头，这些人都愿意退团退队。有一次，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说，我二大爷就管法轮功。我说，孩子，你回去告诉你二大爷，别迫害法轮功啊，善待大法弟子，你二大爷会有福报的。如果他继续迫害法轮功，将来对他的全家，对他的祖宗都非常不利。他说，行，我回家就跟我二大爷说。还有一天，来了一大批孩子，他们有的还带着红领巾。看到这些孩子，我急迫地想，一定要救他们。当我劝退十几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带队的三个老师过来干扰。当时我坚定一念，首先要把邪恶解体。我就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我说，老师啊，四川大地震死的孩子全死在共产党手里了。如果退出党团队，这些孩子面临大淘汰的时候就留下来了。你积极功德吧，救救这些孩子吧，我代表他们的爹妈谢谢你了。说完，我给老师深深鞠了个躬。结果三个老师听完后扭头就走了，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几乎把这些所有的孩子办了三退。他们走了以后，我特别后悔，因为没来得及帮那几个老师三退。给610人员劝三退。有一次，一个人向我摆手让我过去，当时我想，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意思，你招呼我就是有缘。我给身边几个人三退后就过去了。其中一人说，他们俩都是党员，你给他们退出来。说完就走了。我给这两人三退时，讲到中共610组织有很多人纷纷退党，其中一人指着刚离开的那个人说，他就是管610的。这个人回来后，我就告诉他，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你知道吗？已经有很多610的负责人都纷纷退党，不管以前做错了什么，这件事没有结束，对你们每个人都是机会，你们今后一定要对大法弟子好，将功补过。说到这儿，那个人就开始脸红了，最后他们几个人都散退了。还有一天，一个人对我讲，我就是抓法轮功的，你做的事儿，我回家跟我们的组织都说了，我们准备把你引渡回去。我就笑了，我说，你要抓我，你得先去跟朴槿惠商量，因为这里是韩国，我是韩国永久居民，归朴槿惠管。他说，那不行了。然后我从头到尾给他讲真相，从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大法弟子是什么人，为什么劝三退。最后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你回国后必须马上善待大法弟子，如果你再继续迫害大法弟子，你的祖宗都会下地狱的，你知道吗？这个丧良心的钱你千万不能挣。他有气无力地说，共产党让我干我就干呗。我说，你啥钱不能挣，为什么要挣这个钱？你回去必须赶快释放大法弟子，将来还能将功补过，要不然的话，将来你的下场非常惨，你的祖宗，你的老婆孩子都会有麻烦。听到这里，他说，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临走的时候退了党，还跟我说，谢谢你啊。正念对待恶人，慈悲讲真相。有一天，一个小伙子指着我对他们的同伴说，这个老太太一天挣不少钱呢。我告诉他，孩子，你记住了，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练法轮功的，他发着法轮功的传单， 还说一天挣多少美金、多少港币，那这个人一定下地狱，因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一定是共产党派进来迫害法的，他的祖宗都会跟着下地狱，因为大法里是一片净土，我们一分钱都不挣。说到这儿，别人都不吱声了。那个小伙子把舌头一伸，扭头就走了。一次遇到一个小伙子给我照相，还告诉我，老太太，你看我给你照的相，我回去研究研究你。我说，孩子啊，你可别研究我，江泽民研究我们这么多年了，拿出全国人民四分之一的纳税钱来迫害法轮功，结果把自己和他的祖宗都研究到地狱里去了，你再研究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孩子，我们不怕研究，这里边全是摄像，你把机场里的摄像打开看看，50年以后都能调出来，我们不怕死，你还研究我们啥呀？遇到面相不善的人时，也照样要给他们讲真相。我一般会先讲，老哥老弟呀，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称呼，我今年70岁了，我想问你退党了吗？有些表现邪恶的一听这话就非常恼怒，甚至破口大骂。遇到这样的，我就跟他说，我今年70岁了，我站到你的面前，不跟你要饭，也不跟你要水，我就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躲过大灾难，有个好的未来。几句话发自内心的慈悲，就将那个邪恶的场化掉了，然后就能很顺利地劝他们三退，而且他们还会说，谢谢你，谢谢你。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给党委书记劝三退。有一次我给一位年轻人退党，我说，小伙子，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当时就炸了，并说了一大堆不三不四的话。我笑着看着他说，孩子，我今年快70岁了，我站你面前不要饭也不要水，只希望你能在灾难来时活下来，你想退就退，不想退就算了，干嘛对我这么凶呢？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你也知道。说到这儿，他笑了。我说，三退是你走向未来的唯一的路。他退了党，然后他往旁边一指，说，他是党委书记，你快给他退。我走过去笑着对这个党委书记说，总理也是一个生命，要饭的也是一个生命，在灾难来临时，生命是平等的。没说几句，那位书记就高兴地退了党。周围的10多人一看党委书记都退了党，也都声明三退。觉醒的呼声。中国游客一般是一批批组团来济州岛，劝退时我根据情况，如果这批人都不退，我就跟着他们讲真相，从共产党斗地主开始，到斗资本家、四清、三反、文革、屠杀64学生，到迫害法轮功。我说，共产党从建党开始一路就是靠杀戮走过来的，现在中共迫害异议人士，到毒食品害全国百姓，一直讲到四川大地震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死亡。我说，这些孩子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我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吗，18大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全是外国人，他们的老婆、孩子、孙子、钱都在国外，他们手里好几个外国护照，他们能代表我们中国人吗？多数情况下，中国游客会认真地听着，并且不住地点头。有一次我讲到这里时，从导游到那一大批中国游客哗哗地给我鼓掌，那导游高喊，好好。这时我开始一个一个劝他们三退。一般情况下，这些中国游客大多数会同意三退。有一次我讲到这里时，一群年轻的中国游客不但声明三退，而且告诉我，你们快打回去吧，灭了共产党，到时候我们会迎接你们。当然我们完全是和平的， 但是这句话反映了老百姓对中共的厌恶。有一次对一群年轻的小伙子讲真相，我告诉他们为什么退党。其中一个小伙子说，老太太呀，你不用讲，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没有人性，现在80%的老百姓站到你们一边，我们支持你们。很多人不但三退，还说我最恨共产党，你给枪我去打他。这样的人太多太多。我在出入境劝退三年，在济州岛劝退三年，有一段时间20天劝退6000多人，最多一天劝退420人。神奇的练功音乐。每天讲真相要赶到头班飞机，晚上还要送走末班飞机，一天下来确实觉得很累。前两年有同修开车送我，经常是晚上到家都12点了，赶紧吃点东西发正念，睡一两个小时，早上3点多起来练功。有一次感觉太累了，我看还有10分钟到点练功，就求师父，师父啊，请让我再睡10分钟再起来练功吧。结果到10分钟以后，练功音乐自动响起来了，我就听见很响亮的声音，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我一激灵就起来了，我深深体会到了师父时时都在呵护着我。我悟到在劝三退的时候，不是我在做，都是师父在做。因为我一旦感觉劝退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就马上回头找自己，我哪一念不对，哪个问题想的不对了，哪句话说的不对，然后请师父加持我，众神加持我，让我一定多救众生，再去劝退的时候效果就非常好。所以我体悟到，我只是在人的这个层面跟众生讲真相，真正的事情是师父在做。在几年坚持不懈的讲真相中，我体会到学法修心的重要。因为我知道在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中，我的正念智慧和对众生的慈悲是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因此在讲真相的空余时间，我每天必须挤出时间学法。只有坚持学法才能保持正念，遇到矛盾才能真正向内找自己。我经常感觉到学法修心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进到法中去了，还有学法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庞大，自己的空间场非常的大。闯过心性关，共同升华。有一次我跟一位同修有点矛盾，他告诉我，今天我们不去退党吧，我们在家好好交流交流。我说，同修啊，咱俩没什么矛盾，一切都在法中，一切都在法中解，咱们别影响救度众生。救人这么急，我不想坐在家里交流，如果想交流，等咱们退党结束了，没事的时候再交流。你觉得心情不好，你可以不去，但是我一定要去。结果那一天我在机场劝三退的时候，几乎一个不落的问谁谁退，一小会儿的功夫劝退100多人。与同修过心性关最难的时候，是我刚来济州岛那段时间。为了帮助济州岛讲真相，佛学会的同修帮助租了一套房子，我与当地的一位老年同修合住一个房间。一开始因为路途太远，他开车送我往返机场讲真相，我们配合得很好。可是后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位同修有个暴脾气，经常发火，我们之间语言不通，也没法交流，矛盾越来越大，他甚至不止一次让我回首尔。当时我想，这里只有我一个会讲中国语的同修，我如果走了，每天来这儿这么多中国人怎么办呀？谁去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呀？我走了也行，可最难受的是师父，我不想让师父不高兴，我不想让这些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那么苦的环境下还做得那么好，我这点心性关还过不去吗？一定能过去。因语言不通，我又不能交流，他见我不走，就用简单的中文给我写条子，让我回首尔。有一次我把饭给他做好端给他，用简单的韩语告诉他请他吃饭， 他不但不吃，还大喊大叫地把门关上。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当时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在心里说，师父呀，我就是为了跟您回家，要不是为了跟您回家，我不会在这儿待着。到了最后，他都不让我用浴室洗澡。我每天在机场讲完真相，衣服、头发全都被汗水湿透了。我回家不洗澡怎么办？那时候我就跟佛学会交流，我说我不去了，我在哪儿都能讲真相，我不去济州岛了。其实这个同修除了脾气不好，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精进。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做饭，经常是煮一锅土豆蘸着盐吃，或者煮泡面吃，对付着吃一点，然后就去讲真相。他每天晚上把我从机场送回家后，经常是晚上11-12点了，接着再开车自己出去送报纸。在济州岛有一个学校，有170-180名学生。他向领导讲真相后，校领导允许学生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改学练法轮功。在很多方面，我都应该向他学习。后来经佛学会同修与他交流以后，我们之间的矛盾总算化解了。现在我俩配合得可好了，我讲真相，他发报纸，报纸发完了就帮我发正念。这位同修升华也很快，现在他也不发火了，见谁都是笑呵呵的。集体学法交流的时候，他经常讲以前怎么脾气不好，做得怎么不对。虽然他语言不通，不能对中国游客讲真相，但是他5天就能派发7000多份报纸。我们配合好了，讲真相效果也好了。在他的配合下，最近40天左右，我差不多劝退了10000人。在这里，我发自内心感谢这位同修，因为我们共同闯过了这道心性关，能够继续配合起来讲真相，救度众生。我也特别感谢佛学会的同修，从帮助租房子开始，是他们帮助开辟了更方便的讲真相条件，使我这个语言不通的老太太能够专心讲真相，劝三退。如果没有这些同修的配合帮助，我这个语言不通的老太太在这里可以说寸步难行，更别说救度众生了。实际上我做的远远不够，济州岛每天来好几千中国游客，而我一天也只能劝退200-300人。我心里一直难过，也很着急，因为每天都有那么多可贵的中国人听不到我讲真相，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有得救的机会。我只有一念，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以前最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讲话，可是今天作为一名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为了救度众生，让我讲多长时间我都愿意讲，也有话讲。给我的感觉是，游客多的时候讲慢了都不行，影响救度众生。每天在给各种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越讲越爱讲，特别是当众生明白真相声明三退的时候，我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因为他们得救了。以上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一部分修炼故事，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善是修炼人无穷的力量》，第一线讲真相救人的修炼体会，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很久没写体会了，每次协调人要我写体会时，都是用自己修得不好挡回去了，心里觉得这样反而显得谦虚低调，是在默默的修， 可深挖一下，原来都是人心。浅层次是懒惰心，深层次是不敢严肃地面对自己的修炼。然而真要写的时候却思绪万千，近20年的修炼经历的事情太多，一下子还真不知从何说起。从动笔到完稿几经易稿，好几次都是前一天刚写的，第二天接着写时发觉前面写的东西都带有显示心，于是马上重写。过几天再接着写时，又发现前面写的内容中有教训人的因素，马上又重写。过程中也有感觉无从下笔，几度都有放弃写的想法，但又答应了邀稿同修，修炼人不能不守信用啊。前后十几天中，那种无形的压力一直持续到一天在中国城做完三退后，才有了写体会的灵感。那天也许是整天下雨，也许是上周因出国没去，到那儿感到整个场很冷清。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发真相资料，并抓住时机劝三退，但接资料的寥寥无几，那些不接的人表情冷漠，有的还投来仇恨的目光。由于长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坐过来，已形成了机制，我很自然地身体庄严笔挺地站着，慈悲祥和的目光望着在我身边匆匆而过的每一个世人，心中呼唤着他们明白的一面。无论遇到路人什么样的反应，我都会平和礼貌地把资料递给他们，说声你好，国内封锁的消息。很快我发现那个场发生了变化，不接资料的人开始接了，还客气地对我说谢谢，即使那些真的不拿的也会礼貌地冲我回个笑脸或做个手势，甚至有的人还会轻轻地向我鞠个躬。我心中升起了殊胜的感觉，整个人融在法中，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在正念中，我的身体仿佛巨大无比，覆盖了整个场。我认识到，当我真能做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时，即使是我一个人也能制约住整个中国城的场。我一下明白了，这就是善的力量。我也知道了我的体会稿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了。我决定把自己十几年在第一线讲真相救人中，从人心满身到修出善念的过程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各位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修去怕心，履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学法中我注意到，师父在迫害发生后的每一次大型讲法中都讲到要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作为你们每个大法弟子，讲清真相这件事情是必须做的，这一点我再一次告诉大家，任何为其辩护没走出来过的都是错的。我悟道，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于是从那时起，我就踏上了一条面对面向世人，尤其是中国人讲清真相救世人的修炼路。九评发表后，我悟道，师父把正法进程推到了劝三退救人、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正法进程上。从那时起，讲真相中，我除了讲大法真相外，还讲共产邪党的真相，从而劝退中国人。我体会到，在第一线抛头露面讲真相救人，首先要修去的就是怕心。怕心是阻挡修炼人勇猛精进和大法弟子履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誓约的最大障碍。怕心反映在很多方面，怕吃苦是安逸心，怕被人拒绝，怕被骂是面子心，怕碰见熟人是不能堂堂正正修炼之心，怕警察，怕被诬告等。我深深地懂得，身为大法弟子，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证实大法。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我曾经怕自己若出世了，这个家就全完了。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是在法理上对亲情认识不清。从法理上我知道，我妻儿人生的好坏不是由我决定的，是根据他们生生世世的业和德的大小所决定的。他们该怎样生活，都是按着他的命运的电影胶片在走。明白这层法理后，我好像蜕了一层厚厚的壳，再没有瞻前顾后的犹豫，却会感到更安全平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对这句法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但是怕心和其他执着心一样，不是一下子能去得干净的，经常有反复，还会时常演化出考验。有一次我在中国城劝三退，刚到那儿，有个小青年主动向我拿三退资料，我当时放松了，心想今天挺好，一开场就很顺，欢喜心起来了。说话间，只见那个小青年打开资料扫了几眼后，手指着我的鼻子，眼中放着凶光，一字一句地说，中国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才乱的。之后他态度很恶地斥责我，我也一句一句地回他，那时周围有五六个看热闹的人，我当时心想自己不能输他，不然那些看热闹的人就都被他带偏了。其实后来意识到是争斗心起来了，因为起了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所以事态向不好的方向发展。他恶狠狠地对我说，你等着，我去叫警察来抓你。他真的去找到七八米开外站着的两个警察，这使我马上意识到要发正念，不能让他和警察干坏事。我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欢喜心，并毫不犹豫地清除他们，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邪恶的一切迫害，请师父加持。我非常清楚地正告自己，只要是师父安排，不管什么我都接受，不是师父安排的，我坚决否定。即使我还有还没修去的执着和人心，旧势力也不配来管我，这个宇宙中我只听师父的。同时我觉得自己不能离开，离开了那些人会觉得法轮功不合法，怕警察等不良影响。于是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站在那儿继续发资料。只见那个小青年和那两个警察指手画脚地说着，警察也看着我，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清理争斗心等一切执着心，请师父加持。奇迹出现了，那两个警察像没发生什么事似的一动不动，给那个小青年气得脸红红的走了。一场危机化解了，我的泪水一下充满眼眶，心中充满对师父的感激和修炼的殊胜感，体悟到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的法，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还有一次，也是在中国城，我刚和几个中国年轻人讲过真相，并帮他们做了三退。一个身份不明的新加坡中年男子来到我面前，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就给了他一份三退资料，告诉他这是中国封锁的消息。他看起来很有兴趣，还想听点什么。我就跟他讲了共产邪党历史上怎么通过政治运动杀人，现在又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还讲了恶党如何腐败，面临要解体，中国要过渡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国家等真相。他一直听着，但最后他问我，你不要回国了吗？你不怕吗？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朋友，记住一个真理，自古邪不压正。他用敬佩的眼光看了我良久。一次次的锤炼后，我的心态越来越稳，正的力量让我无所畏惧，面对警察我也可以讲真相。我知道充满正念时，什么所谓的危险都不存在。有一次正值钓鱼岛事件期间，我和一个同修到一间有很多中国工人的日资工厂发资料劝三退。那天晚上资料快发完的时候，来了一个高级调查官，说要看我的身份证。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有权利查看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 如果我不配合的话，就得去警署。我对他讲，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你看吗？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什么你了解吗？他说他听说过法轮功。于是我把这么多年来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由于相信警察，给他们抄 IC， 很多人被诬告，被迫离开新加坡的真相讲给他。说完这些，我问他，我还能相信你们吗？他说他理解，他向我保证，这次只是例行公事，看完后就会归还。他请我相信他。看着他真诚的眼神，我知道他是明白真相的。于是我给了他我的身份证，他在一张纸上抄写一下就还给了我。我为这位警官明白真相并摆放好了自己的位置而高兴。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部分，修去争强好胜心，修出忍让心，众生更多的被救度。由于从小在所在的群体中都是比较杰出的，其实已经滋养了我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争强好胜等人心。前几年，我表面上主动和建筑工人搭话讲真相，好像挺善，可一遇到不听的、党国不分的，甚至大喊大叫、要骂要打的，马上那些人心就暴露无遗。那时候即使讲的是真相、是道理，也是带着执着和不好的物质，对方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人没救下来，说不定还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了，今后要救都难了。每每这样的事发生后，我心里就十分后悔难过，感到对不起师父。我下定决心修去人心。没过几天，我在景点上向游客讲真相时，突然发现我的声调高不起来了，语气里平和中带着善念，一句一句非常沉稳内敛，游客和导游再不像以前那样表现出不耐烦、反感、冷漠，反而都很愿意听。经常是一车吵闹的人群，当听到我讲真相时，顿时静下来，个个都竖起耳朵，边走边听我讲真相。讲的过程中，有的还向我投来会心的笑容。我发现由于我和善的非常概括地讲了法轮功的概况，使得很多游客心中已经明白了很多。当他们回来时，很多明白的人都要拿资料，有的就可做三退，即使一下不接受的，脸上的表情也比刚来时友好多了。这时我都会和善地叮咛一句，旅途愉快，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平安福报。我自身发生变化后，众生也在变。我也深深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当自己能守住心性，心态很好时，救的人就多，也不觉得累。有一次还是在中国城，有个70多岁的老爷爷很喜欢唱情歌，经常在中国城的小广场上摆摊表演，他用的是专业的音响，所以声音很大，引来很多人围观。那天我一到那儿，一位先去的同修向我抱怨说，唱这么大声，说话都听不到，怎么做三退啊，真是干扰。我劝同修说，我们修炼人要正面看问题，他唱的歌不把众生都吸引来了吗？我们好多救人。周围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人越挤越多。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个小青年挤到我身边，看到资料标题上写着周恩来将钓鱼岛送给日本，一把把资料推开说，这是什么呀？我被他这突然的举动惊了一下，马上制止他，他不听，一把抓过资料往空中撒。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一定要忍住，守住心性。于是我平静地用手挡着他，不让他继续乱扔资料。他推开我的手，越丢越嚣张。这时那个唱歌的老人家看不下去了，他拿着唱歌的话筒质问那个小青年，你是什么人？小青年回答说，中国人。那老人家边说边愤怒地冲向他，你中国人跑到新加坡来欺负我们新加坡人呐？ 那小青年吓得扭头跑了。这时在场的许多人都帮着捡起地上的资料，也有很多人来跟我要真相资料，想着看那上面到底写了什么。也有人同情地问我，你怎么不动手啊？这你也能忍？我说，那个小青年也是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一旦他了解真相后就不会这样了。我们修炼人要做到忍让，要宽宏大量。之后我请在场的唯一的一位新加坡同修去向那位老人家道谢，一来我真心感激他的正义勇敢，二来也间接地告诉他，虽然我本人不是新加坡人，但他帮助的人中确有新加坡人。当时我体会到新加坡籍的大法弟子走到第一线救人的重要，我还体会到要讲好真相，读懂酒瓶非常重要。我在给中国工人放酒瓶光碟的时候会认真和他们一起看，前后看了十多遍后，对酒瓶内容和观点了如指掌，为今后面对面劝三退、讲清真相和做三退资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围绕酒瓶精神编出的三退资料也很受中国人的欢迎，很多人一期不落地追着看，有的甚至说，你可千万要来啊，这可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啊。还有个小年轻，当我把那期的最后一章给他时，这时过来另一个中国人说要那期的，我抱歉地说没了。那个小年轻主动地把自己那份给他，说拿去看吧，你比我更需要他，因为我已是觉醒的人了，你们一定要看，我看透了中共，也全明白了，感谢这份资料。还有个明白真相的年轻人，每次看到我就停下匆匆的脚步，感叹地说，了不起啊，你们真的了不起啊。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用他的嘴鼓励我们多救人。对众生提出的观点和问题，我一时无法解答和说服的，我都会认真对待，我会记在心里，过后去找各种资料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直到我可以满意的用自己生动的语言解答那些问题为止。我经常想，怎样用简单的语言把深奥的道理说清楚？我一直思考怎样能起到最佳效果。我发现用比喻很容易解开众生的心结，所以我比较常用，这样众生愿意听也容易明白，劝退的效果就好。讲真相中，我明显感到天象的变化，随着大法弟子长期不懈地讲真相，明白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已三退的还带来他的新朋友和老乡来让我们给他们退。有个是曾在中共部队做宣传工作的，思想有点复杂，听我讲了半个小时的真相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后，同意退党。一个基督徒在听明白真相后说，哦，我知道了，你们是神派来救人的使者。我注意到明白真相的众生脸色、表情和整个人的状态全都不一样，我真为他们得救而感到高兴。十几年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真的就是一个不断去自己各种执着心的过程，一路上跌跌撞撞，甚至有时是惊心动魄，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到今天，我真正的明白了师父讲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法理，我深深体会到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我也开始体会到修炼的殊胜和美妙，大法的神奇也在我身上展现。十多年户外讲真相，我从来没因刮风下雨停止过一次，很多时候往往都是出发时大雨倾盆，等到了真相点雨就没了，还有很多时黑云满天但就是下不来，直到我们结束上了车，大雨像泄了闸的一样冲下来，还有很多时候四周雷电交加，黑云密布，而唯独在我们真相点的上空晴光一片。我心里坚信，也非常清楚，大法弟子只要做得正，宇宙中所有神都要助一臂之力的，一切干扰是不允许的。总之懂得了怎么修，真是越修越快乐。以上是自己目前层次中的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